From the conferenc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联合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玛将主持这场大会。 我们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本次教友大会是由辛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森弟兄主持这场大会。 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络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智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本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组成的联合唱诗班担任，由班吉利道格拉斯指挥，马吉斯琳达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要献唱《每一步都是信心》。 开会祈祷会由70元米勒戴尔长老担任。
Our beloved Father, who
are.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您面前，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天父，很感谢这复兴的福音。我们祈求您，在这场大会当中，我们可以认真的听，我们可以有开明的心胸，我们可以仔细的聆听并回想这些教导，让我们可以明了这些在末世被复兴的福音。我们祈求您让我们有让演讲者能够有圣灵与他们同在，还有祝福那些在世界各地聆听的人都能够获得启示，来了解他们的身为您儿子耶稣基督使徒的命运。我们要将这场聚会奉献在您的手中，我们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诗班现在要献唱耶稣出生为见地。献唱之后，大会将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区域七十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提请大家支持。
Such beautiful singing.
这是多么美好的声音啊！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看到他们每一位传教士所带的名牌，他们即将去世界各地展开他们传道的任务。亲爱的弟兄姐妹，辛格莱会长已经委托我现在向各位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去70元以及总会的各辅助组织会长团成员名单，请大家举手支持。兹提议，我们支持辛格莱·戈登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孟孙多玛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富士德雅各为总会会长团的第二副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孟孙多玛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潘培道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的成员：潘培道、贝利多玛、纳尔逊罗素、乌克斯达林、培勒罗素、胡士林约瑟、斯考德理查、海尔斯罗拔、赫伦杰佛瑞、艾宁亨利、乌西多迪特以及贝纳大卫。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以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赦免70元第二定额组成员哈佛生拉诺、米勒戴尔、理查布莱恩、史达利唐诺、史东大卫、席杜克布鲁斯、惠腾罗伯特以及温凯理查长老。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我们怀着同样的感激的心情，我们要赦免区70元米尔德凯撒、敏惠基以及中野正之。凡愿意与我们一同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可比斯基艾瑞克为新任区域70元。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的总会当局人员区域70元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就我所见，提请支持的事项以及全体无异议一致通过。感谢各位弟兄姐妹持续不断的信心与祈祷。现在我们很高兴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海尔斯罗拔长老以及胡士林约瑟长老的演讲，接着是总会女青年第二副会长戴腾伊莲姐妹。请海尔斯长老。
The Holy Scriptures，
全圣经文是神为了我们的救恩而赐给我们的话语。经文是获得对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见证时不可或缺的一环。神在这后期时代赐给我们这些经文，有旧约、新约、摩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这些神圣的经文为救主做见证，引导我们归向他，也是为什么像以诺斯这样伟大的先知会在信心中向主呼求保存经文。请各位和我一起打开摩门经的首页，在标题页这里我们读到，此书是借着命令的方式 也借着预言和启示之灵写成的。它是借着神的恩赐和大能问世，透过神的恩赐，也就是圣灵翻译而成的。它昭示了主曾做过的伟大事情，也让我们明白主的圣约，使我们不至于被永远抛弃。最重要的是，此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确信耶稣及基督那位永恒之神。请翻到序言的部分，这里我们学到这本先知所写的记录是一本可与圣经相提并论的神圣经文，其中包含丰满的永恒福音，阐明了救恩计划，也告诉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得到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恒救恩。此书应许我们，凡归向救主并遵从其福音律法及教义的人就可得救。这本神圣书籍在我们今日扮演着什么重要角色？就一切经文的宗旨而言，此书的信息为何？就在《摩门经》中的第一部书《尼腓一书》的第一页里，我们学到李海大约在主前600年的时候，被神指示要带着他的家庭逃入荒野。但李海走了没多久，主便命令他派儿子们回去。为什么呢？回去拿经文，也就是铜叶片。这些铜叶片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李海的儿子们要冒生命的危险，并且失去他们世上所有的财产来得到这些叶片。最后，因为主的协助以及尼腓的信心，尼腓奇迹般地拿到这些叶片。尼腓和他的哥哥们回来时，李海他们的父亲非常高兴，他开始从头仔细阅读，发现这些记录很有益，有极大的价值，能使他们把主的诫命保留给他们的子孙。是的，铜叶片确实是李海祖先的记录，包含了他们的语文、家谱，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圣先之们所教导的福音。在李海仔细阅读这些叶片后，他学到了那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研读经文中得到的教训。我们是谁？我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那些对我们和我们子孙所做的预言，我们必须奉行的诫命、律法、教仪和圣约，使我们可以获得永生。我们必须过怎样的生活才能持守到底，并光荣地回到我们天父身边？这些真理是如此的重要。天父在赐给李海和尼腓的意象中，生动地将神的话比作是铁杆。他们父子二人学到要握紧这根坚固、笔直、完全可靠的扶手。这是我们走上这条引导我们回到救主身边道路上的唯一方法。摩门经中有几章经文特别谈到李海和尼腓如何应用这些教导，也就是查考经文并加以引用。他们显然的希望他们的家人和我们都能了解经文的重要性，特别是以赛亚关于福音复兴的预言，以及他们的记录《摩门经》将在我们的时代问世的预言。《摩门经》记载了几个文明如何重视或不重视经文的记事。开始时是谈到李海自己的家庭，主命令李海逃出耶路撒冷，因为这里即将被巴比伦俘虏，并命令他们乘坐神所设计的船横越海洋到应许地去。但李海的子女不幸地分裂成两个敌对的团体，跟随正义的尼腓的人民及尼腓人，保有经文，且他们的灵魂被神永恒的话的光所照亮。但拉曼和雷米尔以及他们的子孙，也就是拉曼人，拒绝了经文，行走在无知、纷争、毁灭的黑暗中。大约在主后400年时，尼腓人拒绝了神的话， 也在不幸中衰落，并被毁灭，因而结束了前后大约1000年的尼斐文明。以太书记载了另一个文明的历史，即耶瑞特人的历史。他们在巴别塔的时期，大约主前2200年离开了旧世界。主引导他们乘坐他所设计的船艇，横越海洋，到达应许地。当耶瑞特人争议时，他们蒙受祝福。当他们拒绝主的话，拒绝悔改时，主的灵便停止对他们努力。到了最后，他们离弃了主的道路，大约在主前600年时互相毁灭了，因而结束了前后大约1600年的耶瑞特文明。离海大约在耶瑞特人毁灭的时期到达应许地。几年后，还有另一个文明，缪莱克和跟随他的人也来到了应许地。他们发现了耶瑞特记录上最后的幸存者，一名叫科林德茂的国王。缪莱克人没有带着经文来，所以大约400年后，当摩赛亚和尼斐人发现他们时，缪莱克人的语言已经讹物不可靠了。他们也失去了对他们创造主的信仰。当缪莱克人得知主已让尼斐人带着包含犹太人的经文记录的铜叶片来到时，他们非常高兴，加入了尼斐文明中。如同出自尘埃中的声音一般，主的先知们向今日的我们呼喊，握紧经文，依附着经文，按经文来行走，奉经文的教导，并且在经文中快乐。经文是导向救恩的神的权力，引导我们回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里。如果今天救主在肉身中与我们同在，他会用经文来教导我们，就如同他行走在世上时教导众人一样。在拿撒勒的会堂里，他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在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后来当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拿难题问他时，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他复活之后，在往以马楚斯的路上，他的门徒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不论是对那时或现在的门徒而言，他的话清楚地宣告，查考经文，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经由圣灵而来的见证，因为借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弟兄姐妹们，我见证经文是为了我们而被记下来，并由主的手来保护，为了他一个睿智的目的的。李海预言说，这些铜片绝不会被毁灭，也绝不会再因时间而变得暗淡。主与以诺斯立约，要保全经文，并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让经文问世。关于摩门经，先知摩罗乃写道，他们是写成后密封为主隐藏，以免毁损。我手里握着这本证据，证明这些预言和应许已在我们的时代应验了。这是何等的荣耀的祝福啊！因为当我们想要与神说话时，我们可以祈祷；当我们想要他对我们说话时，我们就可以查考神圣经文，因为他的话语乃是透过他的先知说的。然后在我们聆听他的神圣之灵的提示时，他就会教导我们。如果你近来没有听到他对你们讲话的声音，请用新的耳朵和眼睛来看经文。它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线，在阴暗的铁幕后，圣徒们因聆听他的声音及经文 而得以幸存。在世界的其他角落里，一段时间无法出席教会聚会的教友继续地崇拜神，因为他们透过经文来倾听他的声音。经历过上个世纪所有的战争以及今日盛行的冲突后，后期圣徒得以生存，因为他们透过经文聆听他的声音。因为主已经说，经文将被赐给使我的选民得到救恩，因为他们将听见我的声音，看见我，将不是在睡觉，并将守候我的来临，因为他们将被洁净，甚至像我一样纯洁。2000多年前，以赛亚写下了神的话。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后世，直到永永远远。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今日这个世界需要经文。过去在救主来临之前，神所有的儿女都需要学习摩西的预备律法。那律法允许人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今日世上还有许多人依然奉行这些令人畏惧的行为规范。我们的周围有许多这样的证据。我们要大声宣告，末世时代的这些恐怖、毁灭，甚至种族灭绝的答案都可以在经文中找到。旧约中的福音在新约中得到应验，圣经中的预言在摩门经中应验了。教义和圣约及无价证书见证丰满的福音，现在就在世上。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摩西到亚伯拉罕，都预言着救主的来临。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从尼腓到摩罗乃，从斯密约瑟到我们那敬爱活着的先知辛格莱戈登，所有的先知都见证耶稣基督，那位人们长久等待的弥赛亚已经来过，且将会再次来临。在他里面，旧的事都已废弃，一切已成为新的。透过神圣经文，他的新的和永远的福音宣告：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因为这是我们救主的福音，他受膏抹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俘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在摩门经的结尾，摩罗乃确实地看到了他人民中最后所剩下的人。他知道如果他们不忘记神的神圣话语，不失去主的灵，他们是可以不用灭亡的。因此摩罗乃亲自对我们写一些话，恳求我们要蒙得经文的祝福，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的。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有着对基督的信心，他必借着圣灵的力量对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借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弟兄姐妹们，我们正生活在末后的日子及丰满的时代。我们必须记住，无论这世界变得多么困难，我们都可以掌握自己的为人，就像那些在尼腓三书中的人一样。忠信的人在撒旦被释放在这世上时，将抵挡得住敌人的利矛。尽管世上这一切的混乱，当救主来到他的圣殿时，就像他在摩门经中所行的，那些忠信的人将会在那里。愿我们都会在他们之中。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am grateful 我很感激今天能和大家共聚一堂，并从大家的见证中获得力量。感谢你们亲切支持的话语，你们所表达的爱及你们的祈祷，这份感激非言语所能形容。今天我想要占用一些时间分享我的个人回忆。我有良好的父母，我从我父亲胡司令约瑟身上学到了勤奋工作和同情怜悯的价值。家父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担任我们支会的主教，他由衷关怀那些穷困的人，他会主动地去关心遭遇困境的人，不仅因为那是他的职责所在，同时他也是出于真诚的渴望。他孜孜不倦地照顾和造福许多穷困者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完美的主教。每一位认识家父的人都晓得他为人积极活跃。有人曾经告诉我，家父一个人可以做三个人的工作，他很少缓下脚步。在1938年，他所经营的生意相当成功。在那年，他得到了总会会长郭喜伯的会长打来的电话。郭喜伯会长告诉他，他们在那天进行总主教的改组，想要召唤我父亲担任黎加兰的副会长。此举令我父亲大吃一惊，他询问他们是否能够为这件事祈祷。郭会长说，胡司令弟兄，现在下一场大会只有30分钟，我想要休息一下，你到底怎么决定？当然家父同意了。他服务了23年，其中9年是担任教会的总主教。家父在69岁那年去世，在他不知倒地的当时，我恰好就在他身旁。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我经常想到我的家父，我很想念他。我的母亲贝纳马德琳是另一位对我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他在年轻时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和短跑冠军，他总是亲切待人，而且充满爱心，只是他的快步调令人感觉疲惫不堪了些。他常会说快一点，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会赶紧加快脚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在打橄榄球的时候能够冲刺吧。家母对他自己的子女有很高的期望，要求他们全力以赴。我仍然记得他会说，别当懒虫，懒虫是他用来称呼那些懒惰和没尽力去发挥潜力的人所用的词。你一定要做得更好。家母在87岁那年去世，我常会想他，对他的思念之情非言辞所能表达。我的妹妹朱迪斯是一位作家、作曲家和教育家，她有很多的爱好，包括福音、音乐和考古学。朱迪斯比我早几天过生日，每年我都会送她一张全新的1块钱美钞作为她的生日礼物。3天之后，她会送我5角美金当做我的生日礼物。朱迪斯在几年前去世，我很怀念她，也经常会想到她。接下来便是我的妻子伊丽莎。我还记得初次见到她的情景，我帮一位朋友到她家去接她的妹妹法兰斯。伊丽莎来应门，就我而言那是一见钟情。我想她一定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永远记得她所说的一句话，她用错误的英文文法说，我知道你是谁。伊丽莎是念英文的。直到今天，我仍然珍爱那六个字，视之为人类语言中最完美的文字。那人喜爱打网球，而且他发球的速度快如闪电。我曾经试着跟他打网球，但是到最后就放弃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打到看不见的球。那人为我带来 的力量和喜悦，我因为他而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丈夫和父亲。我们结婚，养育了8个孩子，一起携手走过了65个岁月。我亏欠他的很多，难以道尽。我不知道世上曾否有过完美的婚姻，但就我看来，我们的婚姻是完美的。辛格莱戈登会长在伊丽莎的丧礼上致辞时说，失去自己心爱的人是一件令人哀痛伤神，不断令灵魂伤痛的事情。他说的对，伊丽莎是我最大的喜悦，如今她的去世成为我最大的悲痛。我曾在许多孤独的时刻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永恒的事情。 我思沉思关于永生这项令人欣慰的教义。我在一生当中听过许多谈论复活的讲道，我和你们一样可以背诵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所发生的事情。我在自己的经文里画记了许多关于复活的经文，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近代先知针对这项主题所发表的重要言论。我们知道复活有何意义，就是灵和身体在完美的形态中重新组合。斯密 F 约瑟会长说，那些我们今生必须分离的人会像在此处一样再度见面，我将会见到我们在此世上所交往的同一肉躯。甘宾塞会长阐述了这一点，他说，我确知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自己在身体、心智、灵性各方面都处在最佳的状态，那就是我们复活时的样子。在我们复活时，这必死的身体要成为一种不死的身体，使我们不能再死亡。各位是否能够想象得到，我们的生命会处在巅峰的最佳状态，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被城市生命中经常困扰着我们的疾病所压迫。复活是我们基督徒的核心信仰，少了它，我们的信心便毫无意义。使徒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在全人类的历史中，曾经有许许多多伟大的智者，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拥有神所赐的特别知识。但是当救主从坟墓里复活时，他完成了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他完成了一件没有人能够办到的事情，他打断了死亡的枷锁，不仅为自己，也是为了所有曾经活在这世上的人，不论是义人或恶人。当基督从坟墓里复活，成了复活的出熟的果子，他让所有的人都得以获得那项恩赐，借由那项崇高的行为，他为那些失去心爱者的人们抚平了那不断令灵魂哀嚎的巨大伤痛。我想到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星期五是个多么黑暗的日子。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五，大地震撼且变为黑暗，可怕的风暴卷袭了大地，谋取他性命的恶人为此沾沾自喜。如今耶稣已不存在，跟随他的人必定流落四散，他们在那一天洋洋得意。在那个星期五，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两人悲伤绝望不已，他们所爱和敬重的这位伟大人物毫无气息地被挂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星期五，使徒们感到沮丧不已，他们的救主耶稣，这一位曾经在海上行走让死人复活的人物，如今任凭恶人的摆布，他们无助地看着他被敌人克服。在那个星期五，人类的救主遭受羞辱、鞭打、虐待、辱骂。在那个星期五，所有热爱和敬重神子的人们，他们的心中充满着不断让灵魂折磨的巨大忧伤。我认为在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日子中，那个星期五是最黑暗的一天。但是那个令人伤心的黑暗日子并未持久，绝望并未延续下去，因为在星期日复活的主挣脱了死亡的枷锁，他从坟墓中升起，以全人类救主的身份荣耀胜利的显现。在那一刻，不住流泪的眼睛被擦干了，诉说悲痛和伤心的祈祷的双唇如今欢呼赞颂，因为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复活出熟的果子的身份站在他们面前，证明死亡只是另一个崭新奇妙生命的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期五，在那些日子，整个世界似乎变得破碎不堪，我们的世界似乎四分五裂，我们都会体验那些心痛的时刻，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完好如初。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星期五，但是我要奉那位克服死亡者的名向各位见证，星期日必定来到，在我们悲痛的黑暗中，星期日必定来到。不论我们有多绝望，不论我们有 多悲伤，星期日必定来到。不论是在今生或来生，星期日必来到。我向大家见证，复活并非是寓言故事。我们拥有那些曾看到他的人所做的亲身见证，在古代及新的世界中，有数以千计的人曾经目睹复活的救主，他们触摸他手上、脚上和肋旁的伤痕，他们在拥抱他时留下止不住的欢欣泪水。在复活之后，使徒重新振奋，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宣讲福音的荣耀信息。他们可以选择消失，回到原本的生活和职业。随着岁月，他们与主的交往情形就会被遗忘。他们原本可以否认基督的神性，但是他们没有。他们面对危险、嘲笑和生命的威胁，进入了宫殿、圣殿和会堂，勇敢地宣扬耶稣基督活神儿子已经复活了。他们有许多人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当作最后的见证，他们殉道身亡，在临死前仍说出对复活的基督的见证。复活使那些亲眼目睹这事的人们的生命为之改观，复活是否也能使我们的生命为之改观呢？我们都会从坟墓中复活。在那日子，我父亲会拥抱我的母亲。在那日子，我会再度将我心爱的伊丽莎拥入怀中。由于这个世界救主的生命及他永恒的牺牲，我们会和我们心爱的人再次团圆。在那日子，我们会明白天父的爱。在那日子，我们会因弥赛亚克服了一切，使我们得以与我们心爱的人永远住在一起而欢欣鼓舞。由于我们在圣殿内所接受的神圣教仪，我们所拥有的关系并不会因为我们离开这短暂的今生而长久分开，因为这些关系已因永恒的见证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见证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由于复活的基督，死被得胜吞灭。由于我们所爱的救赎主，我们可以提高声音，甚至在最黑暗的星期五大声高呼：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当辛格莱会长谈到那临到失去心爱者的人们所面对的可怕寂寞时，他也应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有肉耳所听不见的气味声音向我们的灵魂诉说平安，告诉我们一切好。我为这项崇高真实的福音教义和圣灵的恩赐而深深感激。圣灵向我的灵魂证实我们所心爱的先知所应许的这些令人欣慰及带来的平安的话语。在我极度的悲痛中，因荣耀的福音而感到欢乐。我为先知斯密约瑟被拣选在这最后的福音期将福音复兴到世上而感到欢心。我很高兴我们有一位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在今日带领主的教会。愿我们都因为身为慈爱天父的儿女而获得的这些无价恩赐和得到应许，在那光辉的日子，我们所有人都将从坟墓中活耀荣耀复活，从而能够了解并生活在感恩之中。愿我们都会永远明白，不论我们的星期五有多么黑暗，星期日必定来到。这是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我们的第一个孙子诞生的时候，我们全家都赶到医院，看到我大儿子马太抱着刚出生的宝宝，那真是个特别的经验。我和我的小儿子才德隔着婴儿房的窗口凝望着这个幼小的灵魂的时候呢，那种刚自来自天堂的洁净和纯洁，刹那间一切都仿佛都静止了。我们能明白那伟大的永恒计划，生命的神圣性变得非常清楚。我轻声地对才德说：你明白为什么保持洁净和纯洁是这么重要了吗？他虔诚地回答说：是的，妈，我了解了。那一刻如此的震撼着我，让我渴望每一位男女青年、单身成人，是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和明白过着配称和纯洁生活的重要性。 的确，我们个人的配称会让我们有能力去完成我们个人的城市任务。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早在降生在世上之前就开始了，在前世我们被召唤和准备，在这个诱惑和挑战最大的时代来到了世上，这是由于我们的信心和良好的工作，也是由于我们选择了善。我们都了解天父的计划，也知道这个计划是好的。我们不仅选择了这个计划，更捍卫它。我们知道我们的城市任务会充满诱惑、挑战和困难，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有丰满福音、活着的先知和圣灵的指引来祝福我们。我们知道，也了解，我们在世上是否成功，要靠我们的配称和纯洁来决定。保持配称是什么呢？在《摩门经》中，拉摩纳的父亲这样求问：我要怎样做才可以得到您所说的永生呢？随后，这位国王对主承诺说：我愿意抛弃我一切的罪，来认识你。拉摩纳的父亲一旦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他所属的这个伟大计划，配称就成了他心中的渴望了。要成为配称，我们就要选择去做那些让我们回到天父面前的事。我们会做让我们有资格获得他为我们准备祝福的事。他们来到世上的目的，正是要看我们是否能做主所吩咐的一切事情。凭借着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可以抗拒诱惑。我们的信心能使我们避开邪恶。我们会厌恶这些事情，因为光依附于光，美德爱美德。要不沾染世俗，不仅需要信心，还需要悔改和服从。我们必须奉行标准，并且做能使我们配称得到圣灵经常为伴和指引的事，因为灵不会居住在不洁的殿中。我认识的一位年轻人说：这太难了，在我的生活圈里要按照标准生活是行不通的，真的太难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必须尽力保持配称。另一群年轻人的座右铭是：天下无难事，因为他们了解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任务、他们的指引之源。他们也持守圣约而得到力量。他们也知道，他们若犯了错，他们能够做改变的。撒旦希望我们以为悔改是不可能的，但这绝对不是真的。救主应许我们会有宽恕。每一周配称领受圣餐，与他立约，常常纪念救主，并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让我们成为洁净的机会。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很单纯的，提供了工具让我们的路窄而直，这个道路很清楚。但是这个道路很清楚，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38年前，我和外子在新格莱会长主持之下，在盐湖城圣殿结婚。他在那天给我们的忠告和指示，一直是我们生活的指南。当我们以夫妻的身份离开圣殿时，我们到圣殿广场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把我们所听到睿智的话语记录下来。他劝告我们早晚要记得做祷告，不单是父亲，不单是夫妻共同祷告，还要做家庭祈祷。他劝告我们要缴足十足和诚实的十一奉献。他劝告我们每天研读经文，把其中的原则运用在生活当中。他劝告我们要保持配称。他说：你们生活总要配称，总要配称，这样需要主祝福时，你可以向他呼求，而他会将祝福加诸于你们，因为你们配称得到这些祝福。他说，在你们的生活中一定会遇到需要及时祝福的时候，而当你得到这些祝福时，并不是因为主的怜悯，而是因为你们的配称。当时我并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但这38年来，我的确曾多次向主呼求这些及时的祝福。 真的，这些神圣的习惯在正义的生活作息，帮助我们每天通往走在通往回到天父的面上路上，并在今天我要说，我们有神的先知来帮助我们。个人的配称是进入神神殿所必须的。主神说过，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必增强。当我们做这些时，我们就能够有自信地进入神的神殿，并且知道我们配称到主会亲自领导的地方。我们若配称，我们不但能进入圣殿，圣殿的灵性也会进入我们的信中。主所应许我们的救恩和快乐会属于我们，我们在尘世的任务也就是他的任务。上个月我们的小儿子柴德在圣殿和一位美丽配称的女孩缔结有今世和永恒的婚姻。当他握着他的手跪在祭坛前时，我看着挂在他们两边的镜子，我又轻声地想，你明白保持洁净和纯洁是这么重要了吗？但是这一次我不需要来提醒他，因为圣灵已经在轻声低语了。堂堂的华胄青年啊，但愿你们能眺望那永恒的视窗，看到你们在主的神圣圣殿中，看到过着配称纯洁的生活，许许多多的世代都仰赖着你。我作证，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具有的强大拯救力量，我们才可以成为配称。但愿当神说，你们要穿白衣与我们同行时，因为他们是配得的。我祈祷所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与会众现在要唱《在伟儿高山上》。唱完之后，我们会先听70元包文向安长老以及强森戴英里长老演讲，接下来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乌西多迪特长老现在唱诗。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爱达荷州的爱达荷瀑布有一座非常美丽的机场，是当地最大的机场之一。从这个机场可以轻松地飞到蛇河山谷的源头。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从智利结束两年传道返乡时，就是飞回到这个机场和阔别已久的家人重逢。每当中信的圣徒接受召唤去服务时，同样的场景就会在机场不断地上演。这个机场是当地一个实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地方。在机场附近有另外一个实用且美丽的地方，就是费尔曼公园。蛇河贯穿这座公园达两英里之多，公园里有一条步道沿着河边达数英里之远。费尔曼公园里有好几公顷的绿地，有棒球场、垒球场，有儿童游戏区，也有可以供家族聚会的野餐区，还有好几条林荫密布的情人道。从公园里往蛇河边看去，可以看到壮丽的爱达荷瀑布圣殿，一身洁白地矗立在高地上。蛇河蜿蜒地流经大自然熔岩露出的地带，发出湍急的水声，使得这个公园平添迷人的风采。这是我和那人休息、沉思和默想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那里非常宁静，令人心情振奋。我为什么要谈到爱达荷瀑布地区的机场以及费尔曼公园呢？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盖在同一块地上，这两个美丽又实用的地方以前是一片掩埋场。掩埋场就是用土一层层掩埋垃圾的地方。韦氏字典对于掩埋场的定义是，在低洼地区用土层层掩埋垃圾或废弃物的系统。掩埋场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掩埋垃圾使土地可以再利用的地方。而可再利用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重新的再使用。我这辈子几乎都住在爱达荷瀑布，在过去这五十多年来，我也在这个掩埋场倒了不少的垃圾。要是有一天我开着挖土机跑到爱达荷瀑布的机场跑道上，或是在费尔曼公园的草地上去挖个大洞，不晓得政府官员会怎么想。他们问我，如果问我说我要做什么，我可能会说我想要把这些年来丢的垃圾都挖出来。我想他们一定会告诉我没有办法找出我所丢的垃圾，因为已经回收和掩埋了很久。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告诉我，我没有权利去挖出那些垃圾，而且会说我破坏了他们利用我的废弃物所创造出来又美丽又实用的东西。简单的说，我想他们不会对我感到很高兴。我想他们一定会纳闷，为什么会有人为了挖出以前的垃圾而破坏这样美好的景色。一个生活颓靡、放荡不羁，而且作为看似不可原谅的生命，有可能重新整顿起来吗？或者，一个很努力的人，曾经犯了几次过错，觉得没有办法打破这看似永无止境的模式，他又该怎么办？或者，有人改变了生活，却不能够原谅自己，他们又怎么办呢？先知阿尔玛在教导基底昂人民时，谈到耶稣基督的赎罪，说他要出去承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好使那所讲的他要承担他人民的痛苦和疾病的话得以应验。他要承担死亡，这样他好解开那捆绑他人民的死亡之锁。他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们的内心好按照肉身而充满慈悲， 使他们好借着肉身而知道如何按照他人民的软弱而救助他们。灵是知道万事的，然而神的儿子按照肉身而受苦，使他得以承担他人民的罪，这样他好按照他拯救的力量而涂去他们的罪过。这就是在我里面的见证。尼非的弟弟雅各也曾经谈到赎罪，他说，因此必须有一种无限的赎罪，除非有一种无限的赎罪，绝不能使腐朽成为不朽。因此那临于人类的第一次降罚就必持续到无穷尽期。如果这样，这肉体就必躺在他的老家土地中腐烂而消灭，永不再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赎罪，他的赎罪是无限的。这赎罪适用于每一个人，也适用于各位。他甚至对于有各位有洁净、重整、圣化的作用。这就是无限的意义，全部、完整、一切、永远。潘培道会长曾教导说，没有任何习惯、任何隐僻、任何叛逆、任何过犯不能获得应许，接受完全的宽恕。这就是基督赎罪的应许。就像在掩埋场需要花很多的工作和尽心的照顾，一层又一层的填土，回收利用地洼的土地，我们的生活也需要这么用心，把悔改的医治恩赐一层又一层的铺盖上去。如果有人要把自己的垃圾挖出来，爱达荷瀑布的政府官员一定不很高兴。透过赎罪，我们可以借着悔改的恩赐来洁净、重整并圣化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还要选择留在罪中，天父和他的爱子也一定会很难过。只要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接受并运用这项宝贵的恩赐，我们就能享受生命的美丽与实用。这是神透过他无限的爱以及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赎罪赐给我们的礼物。我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他的赎罪是真实的。透过宽恕的奇迹，他可以让我们，也就是各位，再次获得洁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remarks this afternoon.
有些人对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还没有得到个人的见证。我今天下午的演讲就是对这些人的一些邀请。很多人用各种理由不缴付十一奉献，像是医疗费用、债务、修车、房屋整修、教育经费和保险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这是我们之中大多数人，或至少许多人需要在生活中面对的。这些开销用掉了我们有限的经济资源，假如我们不明智地管理这些资源，可能就无法缴付我们应该给主的十一奉献。这条永恒的律法是不容轻忽的，不遵守这条律法不仅会严重阻碍我们灵性的进步和发展，也会让我们在身体上和属世上得不到该有的祝福。甘宾塞会长曾经说过，主对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十一奉献是他的律法，他所有的门徒都要遵守。能够遵守主的这条律法是我们的荣幸和特权，是我们的安全和应许，也是我们莫大的福气。若不完全履行这项义务，就是自断祝福，并奉行那没有奉行那更重的事，这等于是违反诫命，不是什么无心的过失。所以什么是十一奉献呢？ 主给我们他的定义说，这就是我人民十一奉献的开始。在那以后，那些曾这样奉献的人们要缴纳所有他们每年所增加的十分之一，并且为了我神圣圣职，这对他们将成为常设的律法。请注意，十一奉献不是自由捐献，也不是我们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或其他的比例。洪德豪会会长这么说过，这项律法简单来说就是所有他们所增加的十分之一，所增加的是指利润、薪资和赚取的，它是受雇人员的工资、生意人的利润、种植者或生产者的增产，或是人们其他来源的收入。主说，这是一条永远的常设律法，就像过去一样。十一奉献有哪些用途？忠信的教友们把十一奉献交给他们的分会会长团或知会的主教团的议员，在主的先知的指示下，这些钱会被收集起来，支付教会在全世界成长和发展的必要开销。十一奉献经费的用途有建造圣殿、资助全世界的传道事工、建造和修护教堂以及其他值得的用途。主为什么要他的人民缴付十一奉献呢？主是我们的父，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在属世和属灵上祝福我们。我们来听听经文里所写的他说过的一些话。亲耳细听，哦，你们这些我的人民啊，主你们的神说，我乐意赐给所有祝福中最大的祝福的你们。另外，因为主这样说，我主对敬畏我的人们是仁慈而怜悯的，且高兴地把荣誉给在正义和真理中侍奉我到底的人们。为了用公平合理的方法把祝福赐给他的儿女，所以主制定了律法，以决定我们可以享有那些他所赐的祝福。他把这项原则启示给复兴福音的先知。有一条律法在这世界立根基以前，以不容废除的颁布于天上，一切祝福都根据那条律法被制定，并且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乃是由于我对那据以判定该祝福的律法的服从。又说，你们做我所做的事，我主便是被约束的，但是你们不做我说的事，你们就得不到应许。主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他的儿女在今生会面临属世和属灵的困境，这些困境的确是这城市考验期间的重要部分。他知道我们一生当中都需要他的祝福，才能熬过我们个人的考验，同时享有某种程度的舒适甚至繁荣。所以有十一奉献这条律法，他在世界奠基时就已经制定了。我们从经文中得知，亚伯拉罕因为服从这条律法而蒙到祝福。我们现在也有同样的律法，那是救主在大约2000年前造访美洲大陆居民时又再度提出的。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数送入仓库，使我家有食物，由此试试看我是否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窗户，请福你们甚至无地可以容纳得下。万军之主说，我必为你们斥责那吞灭者，他必不毁灭你们地上的果实，你们田园中的葡萄树在成熟之前也必不掉落果实。万军之主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 必成为乐土。万军之主说，这是多么奇妙的一条律法呀！神不但有权利、有方法，更有意愿要在属世和属灵上赐福他的儿女。因此他为我们提供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 得到所需要和所想要的这些祝福。这个方法就是十一奉献的律法。的确，就像富士德雅各会长所说的，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付不出十一奉献，但是主已应允，他会为我们预备道路，让我们能够遵守他所有的诫命。一开始缴付十一奉献时，要在信心上进行一番跃进的功夫。我们学习十一奉献的方法就是去缴十一奉献，而我真心相信，我们如果有信心，从我们仅有的微薄资产中取出一部分还给主，就能够脱离穷困。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服从这项律法。现在我要提出邀请，请那些还没有缴付十足十一奉献的人，从今天开始，透过当地的圣职领袖，向主缴付你们十足的十一奉献。我邀请你们再缴交其他的费用前，先向主缴付你们的十一奉献。请各位要信赖主，就像他所说的，以此试试。如果你们这样做，如果你们在缴付其他各项必要的开支前，先向主缴纳十一奉献的话。